上次其实有请大家回去想那三个论事为什么足以证明没有外境，对吧？因为在课堂哦，我看你们可能回去都忘了要去想这件事，对吧？因为上次在课堂上有讲完以后，如果那三个论事只是谈名跟名字取名字这件事的话，那你们都会觉得讲得太有道理了，对，用常识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老师在那边特特的提醒我们，这不是在讲取名而已，他在讲名和义之间的关系，但不是只是在讲取名。他其实是用这三个证理完全就可以破了，就站在唯识中的立场，他完全就可以破了进步中说的那种外境嘛，或者说直接就说破了外境。那当要拉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突然大家就觉得说，这三个证理似乎不足以这样子，不足以证明没有外境。上次好像上课上到后来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就请大家回去想想，凭什么这三个证理可以说，然后可以就是站在唯识中立场，你当然站在唯识中立场去想的事情嘛，就是站在唯识中立场，为什么这三个证理是可以破除外境？那上次还有提到针对这个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更早一堂课有请问大家说，唯识中又讲依他起是有自相，又讲依他起不是外境，这两件事情同时成立，难道不是一件很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吗？然后就很多同学说不会啊，觉得这两件事并存是很合理的，可以想得通的。但是就是我们习惯这样飘飘去想，就凭感觉好像是 OK 的。但是当我们用像这些大师们，他们是用证理去想事情，去成立或去破除，你用他们所用的证理去想没有外境这件事的时候，好像突然觉得那个证理并不足以说服我们没有外境，那这个事情就很妙，对不对？你飘飘去想的时候，你觉得非常 OK， 但是你用那个这些祖师们所用的证理去想的时候，反而不 OK 了，反而觉得他似乎只是在讲取名字这件事情。那个小孩没有取名以前不叫王大德，取名以后才叫王大德，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对吧？有那么难懂吗？可是当我们跟你讲说，这个证理其实不是在讲这样的事情而已，他在讲说连那种不善名言的牛马啊，这些还有刚生下来的小孩，他即使没有学过什么语言，或者是根本没有语言能力，他都会有这种直外境的直。这三个真理要破的是那样的直，而不是只是破说取名有这种有语言能力才会做的事情的这样的所产透由这样的能力所产生的执着。他好像要讲的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当我们把这一点一提出来，应该是说当老师把这一点一提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那三个证理好像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有效，对不对？那么直接可以导致这样的后果，这样就说直接破除了外境。所以就请大家回去想嘛，那有没有想啊？哟，这次的这应该要提醒大家哦，这是一个。那所以说我说今天第一堂课可能要补充一些内容，可能跟这个稍微有一点关系吧，因为这个也要靠大家自己回去慢慢想啊，不是有什么标准答案可以讲。然后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有讲或是说我们一直以来讲都会讲到一个执贫分别心的单着处，对不对？或是执亲掩饰的屈辱处，不执亲分别心的单着处，或是全亲这个名言的这个声音的屈辱处，也就是这个声音所指涉的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样。好，所以说会提到这样的名词吧，这样的概念。那我记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太详细去讲，但是我只有说它不是在那边，是在这里，对不对？好，但是没有太详细去讲。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我要再补充一点，因为可能也跟文璇问的一些问题有关。那时候在上辩了表意的时候，其实刚开始跟老师一直在追的一件事，就是说执凭分别心的单着处，或是全凭之身的屈辱处，第一它到底在哪里，第二它上面到底有什么，就那个处是不是在那边，在这里。那例如以执凭分别心的单着处为例，那个单着处上面到底有什么，是不是只有凭子，就是说也就是说那个只有瓶才是那个执瓶分别心的单着处，还是除了瓶子以外，在唯识中所说的那个执瓶分别心的单着处上，其实还包含了别的东西， 它不单单只包含了瓶子，它还包含了别的东西，以至于呢，经部中说瓶成为直瓶，分别性单独出是自相有，而唯识却说 no 不是的。为什么？为什么瓶成为直瓶，分别性单独出是自相空而不是自相有？这个其实要了解这整件事，你可能要先去了解一下直瓶分别性单独出上面到底有了什么，导致唯识中说那个不是自相有，就是瓶成为直瓶分别性的单独出，这整件事情哦，不是一个自相有。或是你换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你可以说瓶子不是以自相有的方式成为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哦，这个就是讲话方式的不同而已啦，哦，看习惯哪一种讲话方式。你看书的话，他可能有的作者这样写，有的作者那样写，甚至还有别的讲法，他大概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瓶子到底是不是以他自己不共的体性成为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的。好，哦，那这里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人可能不小心会讲人瓶是，你看有的书也这样翻哦，瓶是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在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自相有，这跟我们讲的有哪里不一样？
是跟
我们讲成为，那有的书上面写是，好，那个是错的。老师再三强调，连最近我跟老师在讲这个的时候，老师都会强调要讲成为。因为那时候上课刚开始一两堂课，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强调，后来他就一直都是讲成为，也就是说他在讲瓶子变成，瓶子是靠什么变成那个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的，这样子，哦，他是靠他自己不共的体性变成，哦，成为那个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还是靠别的，靠别的力量变成那个单着处的，好，在讨论这件事情。好，那他如果是以自己不共的体性让他自己成为那个单着处的话，那他这整件事情就是自相有，这样可以吗？瓶成为直瓶分别心单着处，这整件事就是自相有，或者说全瓶身的屈入处就是自相有，瓶成为全瓶身的屈入处，这整件事就会是自相有，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哦，我觉得我讲话还蛮快的，这样会不会太快？因为我想说以前讲过，那现在我们回到刚刚要讲的那个问题，全瓶身的屈入处或是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上面除了瓶还有什么？
还有
上面如果只有瓶子的话，瓶成为全瓶身的屈入处或是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就你说它是自相有也没什么不行啊，它为什么不行？可能就是因为全瓶身的屈入处或是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包含的不止瓶子，站在唯识中的立场，站在唯识中的立场，站在经部中的立场，可能觉得除了瓶子以外，还有啥是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呢？我们不是会讲个所入境跟单着境吗？学那个心类还是色类的时候，单着境指的就是直接所入境，那我们平常就没有，我们平常讲所入境就没有去管它什么间接所入境、直接所入境，我们讲的例如瓶，直瓶分别心的所入境，我们就只有讲瓶子，或者直无常的分别心的所入境，我们就只有讲无常嘛，我不会再去讲个它间接的所入是什么。好，那但是其实着入境可以分个直接所入境跟间接所入境，那个单着境呢，指的就是那个直接所入境，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那个所入境。对经部中来讲，直瓶分别心单着处跟直瓶分别心单着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啦，都在讲瓶子而已。好，但是唯识中说你们错了，你们所以为的那个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你们讲的那个单着处其实混进去了瓶子以外那种不该混进去的东西。好，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哦，老师有这样讲过，就是说唯识中的立场，站在唯识中的立场看经部中，你们自以为的那个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只有瓶子吗？错，你们呢已经把那个单着处里面混进去不该，就是不该混进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瓶但混进去了，就是有一些内容它明明不是瓶，但你们把它当作是瓶子，然后让把它混进去了你们所谓的直瓶分别心的单着处，这样可以吗？混进去了什么？例如此是瓶，或者此是瓶，是此是瓶，或者是说像，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在问嘛，问老师说直瓶分别心单着处上面到底有什么啊，除了瓶子以外还有什么啊，其实还有说此是瓶这样的内容， 甚至也混进去的平成为直平分泌性单独不是之相有，就是那个瓶子是外境那样的内容，外境瓶，混进了外境瓶。因为对于经部中来讲，除了外境瓶以外没有瓶子啊，
对、
嗯、对吧、哦、嗯，还有那种不是外境的瓶子吗？没有嘛。对经部中来讲，只要是瓶子是柱子是大象的，它都是外境嘛，哪有不是外境的大象，对不对、哦、所以说在直平分别心的单着处上，唯识中会说你经部中混进去了明明不是瓶的内容，例如外境瓶，例如此事瓶，此事瓶它是常法，它不是瓶子，对吧、哦、然后呢外境瓶根本不存在，它也不是瓶子，都混到那个单着处上面去了。所以呢唯识中才会说瓶成为直平分别心单着处，根本不是 以它的自体不共的体性成为那个单着处了，完全是你的习气种子里面可能有名言习气啊或者什么习气所导致的。所以你的那个单着处上面，直平分别心单着处上面才会有这么多不是瓶子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再来呢，既然如此，站在唯识中的立场，瓶子之所以成为直平分别心的单着处，完全不是因为瓶自己不共的体性不共的本性，而是完全因为什么习气种子的化现，对吧、哦、那这样子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不是这样的百分之百，是这样的是那样的那个情形，也不是说有一点点这样有一点点那样，不是嘛，对不对、哦、所以它是很决绝，就是说瓶成为直平分别心单着处呢，这整件事情它就不是自相有，不是自相有的意思就是它跟瓶子自己本身的体性没有关系啦，它不是由瓶子自己不共体性导致它变成直平分别心的单着处、哦、直平分别心的单着处里面那些什么外境瓶啊此事瓶啊，就是说名为瓶啊什么什么，那些全部都是你的习气种子导致的，你的习气导致的，习气种子化现的，不同习气的可能会化不同的结果出来嘛，他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吗、哦、然后所以说回到那个文选问一个问题，他说掩饰有没有，我们都知道说那个经部中有不中，对他们而言那个根室如果是不是根室如果是正确的，他绝对不会是错乱的啦，就是说他如果不是颠倒的他就不会是错乱，应该要这样讲，就现一月为二月的掩饰那个是颠倒式，那他也是一个错乱式，他如果不颠倒他也不会错乱，例如一个直平的掩饰或者一个现一月为一月的掩饰，他就是一个正确的掩饰啊，那他已经正确的直取一月，正确的直取平子了，那他还有什么错乱的余地，他就不可能是一个错乱的心事嘛，对吧？但是对于唯识中来讲就觉得说错的，我们一般有情的根事虽然他对他的所入境可能是正确的，他不是一个颠倒式，例如他正确的直取了一月，他正确这个掩饰正确的直取一月，正确的直取了瓶子，但他仍然是错乱，可以是错乱的，为什么？因为他限他为外境，他会限那个瓶子为外境，他会限那个一月为外境，好，所以他对他的主要境不错乱，所以他不是一个颠倒式，对吧？但是他限到了不该限到的东西啊，哦，他把那个月亮限成在外面，是所谓的在外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他习气种子没有关系的意思，是以他自己不共的体性变成月亮，这样可以吗？变成值月亮的分别心的所入境的，这样可以吗？哦，这样子，好、哦，所以说，唯识中在看经部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最大的问题出在你们认为根只要是正确的。不颠倒的根式它就不是错乱，但我们觉得说其实它最大的突破就是告诉有不中跟经不中，正确就是不颠倒的根式它仍然是错乱的，就是说对于一般有情的根式啦、哦、当然你说佛的根式或什么那就另外不要去谈了，就是说一般有情的根式你们以为是因为不颠倒所以就不错乱，错，它虽然它可以是不颠倒，但它仍然很高的可能性是错乱的，因为它很高的可能性把那个内容限为外境，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吗？文权问到一个问题说，那这样子根是限跟值有什么不一样？对于唯识中来讲，根是限跟值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演示，正确的直取一月的时候，他限一月这件事情是正确限，对于金部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的什么心内 是这样讲没有错。好，但是对于唯识中来讲，因为他会说一个限一月的演示，他所入一月是对，所入境啊值一月是对正确的，所以它是一个正确的演示，但是他仍然会把一月限为外境。如果他这样限的话，他显现错误，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演示他不是颠倒式，但他仍然是一个错乱式，这样可以吗？他主要境正确，但是其他附带的东西错了，所以他显现的东西里面混进去了不正确的内容，所以他仍然是一个错乱式，这样可以吗？对于唯识中来讲，根式是可以这样子的。好，所以说根式会不会有可能也是一个法我执？不会，对他们来讲根式就是只是会，他最多就是限他为外境，他不会又去执一个室外境的月亮，或是执一个室外境的瓶子。好，你的演示只会执瓶子执月亮，就形式和显示是他的境嘛，但是他不会去执此演此月室外境，或是一个室外境的月亮。那个是怎样透由那个根式取进来这个内容，然后看到那个内容的分别心去安立的，去说哦，这是一个室外境，这个月亮在那边，这个瓶子在那边，哦，这些是外境，而不是那个演示如是指，它只是现到了，然后如是指的是那个分别心，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说对于唯识来讲，会不会因为根式现到了，现到一个所谓在那边的月亮，因此这个根式就是一个法我执？不是，不是，反而是跟随着这个根式之后，可能一刹那或者什么时候，那个升起的那个分别心，他说哦，月亮是在那边的一个，不是由我习气种子化现，是在外面的那样一个月亮嘛？啊，那样子的一个分别心，它才是一个法我执，这样可以吗？所以说牵涉到唯识中跟金部中看待根式它是正确，还就是跟限量是不是有可能是错乱的，这件事情上有差别，这两派有差别。好，对于金部中都已经是跟限量了，怎么可能还有错乱？好，但是对于唯识中跟限量它非常有可能还是错乱的，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不是量是针对它的主要境来讲，对吧？哦，没有在管他附带限到了什么嘛。那对于金部中来讲，那个跟限量他限瓶子的同时限他为外境没有问题啊，没错，一点都没错。但是对于唯识中来讲，这一点就错了。所以说跟限量他也可以是一个错乱式，这样可以吗？但是不会因为他是一个错乱式就说他是一个法我执。好，因为他们不会说演示如是去执此瓶是外境或者什么，他就是执瓶子而已，这样可以吗？会这样子的是那个分别心，这样可以吗？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要补充的大概是这些，很快就补充完了。我本来还想可以讲一节课，然后还有一些这本拿出来，就是那个三个正理那里。
你说不用带吗？
我
有啊，
就是说要一节。
因为哈，上次文选有问到说，我说的一些那个内容是哪里？出自哪里嘛？然后是第二是达赖喇嘛，也是深海大师，他有写一本就是《变了不了义的注解》，然后那本书有中译本啊，哦，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谁有看过，然后那个注解还写得蛮好的，嗯，我是觉得对我蛮有帮助的啦。然后因为他有些事情讲得比较白这样子，不用我自己乱猜这样。然后呢，我等一下要讲的有一些是那里面讲的，那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抄下来然后回去慢慢想这样子，那就跟我刚刚补充的这些内容是相关的，这样可以吗？那我慢慢念你们抄要不要？那我是觉得抄在那个，你们既然没有带，如果带了义的话，你就放在那三个正理那附近的内容就可以了。然后你如果随便找一页来抄一抄这样，然后可能有个看你们字大小，可能有个一二三四，可能七八行呗。 哦，看你们要怎么分布这样。我是这一页给他抄成这样，花花，因为我比较无所谓，我随便乱抄，你们看你们要怎么安排。好，针对刚刚才讲过的哈，我讲一下啊、哦。这句话那个书上不是刚好这样写，我把它汇整一下，变成这句话，这样可以没有？就是两句话，第一清。什么是执行分别心的单轴径？只有清才是执行分别心的单轴径。但是呢，第二句话，执行分别心的单轴处，刚刚不是在讲这件事吗？执行分别心的单轴处上面有什么？除了清以外还有什么？现世如现而有的清，你知道吗？就是在根世上面，现就是例如执清的眼识上面，现世如现而有的清，那个有现为清，对不对？而且现世如现而有，换句话说，它不是外境，但现的好像是外境那样，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说在根世上现的好像如它所显现那般有的那个清，哦，也就是现成外境，但其实不是嘛，但是它现的好像它是外境那样有的那个清，是它的单着处嘛，所以说这个。简单一句话，根世上现世如现而有的清，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些复杂的意思，对吧？所以说你要讲执清分别心单轴径很简单，就只有清才是。但是你讲到那个执清分别心，这个它指的是执清分别心嘛？执清分别心的单轴处，哦，只差一个字嘛，从单轴径变成单轴处就差很多。那个单轴处上面就是除了清以外。还有它现世如现而有那个部分，也就是它现的好像外境，但它不是外境，但却现的好像是外境那般有的那个部分。好，整体来讲就是现世如现而有的清，在根世上现世如现而有的清，这样可以吗？那在根世上现世如现而有的清在那边吗？已经在讲根世上了嘛，就是在这里，在你的心事这一边，好，在心事这一边。好，那那这个根识其实对于清一个正确执取清的根识演示好了，它对清这个主要境是没有错乱的，但是它对于它现明明不是外境，但现的好像是外境那般有的那个部分，它是错乱的嘛？好 ，OK，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那个唯识宗他会认为根识的那个所入境和显现境不是像金部宗那样想的哦。如果对所入境是正确的，对显现境必然是正确的，就一个根识来讲，哦，金部宗是这样想嘛，但你从这里看就知道唯识宗不是这样想的，这样可以吗？好，哦，这句话是蛮明白，是这样讲。然后呢直
请问一下，那金部中的演示是不是也是有现世如现而有的清？可他觉得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金部中的
他没有什么现世如现而有，他不是是，他就是如现而有。如果说是如现而有，那他就不是如现而有嘛。
哦，所以金部中的根世上如现而有的清，他是如现而有。
他根本不用强调这一点。他就是现到那样，就是那样，就是所谓的如现而有。但是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任何怀疑，所以他也不用去强调这一点。但是唯识宗他就显示好像是如现而有，那言下之意是怎样？他不是如现而有，他只是好像而已。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如果把清改成比如说是风，那我现在是触觉感觉有风，
你也感觉风是从外面来的，只是它是风的这部分是正确的，对吧？所以现它从外面吹过来这部分是错的了，尤其是色法，这是最明显的，只要是色法都是我们都认为它是在外面嘛。那唯识宗说这些都是错乱的显现，现它为外境这一部分都是错乱的显现。好，所以说你看直像这样如现而有的分别心，就是如果有哪个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大家都会这样嘛，如果有哪个分别心，它因为它的根识，就是这个普特铁罗的根识，这个根识会现这个清是在外面的一个清，它会这样现它，然后这个普特铁罗另外有一个分别心就这样去直，就依这个根识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认为它确实是如现而有，然后就这样去执取它的话，那个分别心就变成一个把我执，对不对？它执它为外境嘛，
对
吧？那它如果只是执说哦，此是清， 那它就还是一个正确的分别心，它不是一个法我执。但它如果因为基于根是取进来的这样的资料，现到的这样的资料，而这样去执说，哦，我亲是一个外境等等，那就是一个法我执了，这样。
嗯，好，另外一个哦，这个是那个书上写的，说唯识啊，他会对小乘说什么？你继续大富士，这是针对那三个正理那边讲话啊。继续大富士完全是由自相为平民所依，先听一遍。又说大富士要等到假立平民平觉乃转，彼二相为，直接说这两个相为哈。我再念一遍，就是他针对那个
小
那个第一个那个明前觉悟有没有？那边他讲一句话，我不知道这边老师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会讲类似的话啦。那这个是那个深海大师讲的，就是说既许，就是既然许，既然的既，承许的许，大富士既许大富士完全是由自相成为平民的所依，既许大富士完全是由自相成为平民，凭这个名啊，平民的所依，好了吗？你既这样许，然后呢又说哦，你既那样许，然后可是你又说什么呢？大富士要等到假立平民，可以吗？又说大富士要等到假立平民，要等到有普特切罗去假立一个平民在他上面哦，要假立平民，要等到假立平民，逗号平觉乃转，就是才会有执平的那个心事嘛，觉就是感觉的觉，平觉乃转才转，就古时候的翻译乃转，屈辱的意思嘛，转啊，
乃是
什么？乃就是才的嘛，平觉乃转才会有平觉升起的意思嘛，对吧？然后结论比二相为。你又说既许这样又说那样，那你许的内容跟你又说的内容两个内容是相违的啦。也就是说，你又说他完全由自相成为平民所依，又说这个大富士要等到假立平民才对着他对着这个大富士的时候才会升起执平的心的话，这两件事是完全相违的。
第二个潜在内
因，然后呢为显彼二相违呢，为了显示彼二相违，设觉则分说明前应有觉，所以他是针对第一个正理讲的嘛。哦，设觉则分是那本书嘛，设觉则分就说什么明前应有觉，就是说了那个正理，明前应有觉的那个正理啊，应该有那个觉，就是那个平觉嘛，嗯，觉受的觉，为显彼二相为，为了显示彼二相为，设觉则分说明前应有觉，就说了那三个真理啦，然后还说什么应有什么多体性啊这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这里啊，大富士完全由自相成为平民所依，跟大富士要等到被假立，就是被假立平民之后，对着那个大富士，你才会升起平这个执平的心。这两件事是对立的，对，是相违的。那我们要尽力去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是相违的？好，回到进步中好了。进步中他那时候不是会讲说执平的眼是怎么取到平子的？平的自相从镜那边自己投射过来。映到我的眼根上有没有？然后才产生了一个直取瓶子的眼视，对吧？有部比较什么？有部的那个眼根还可以跑过去，对不对？不管怎样，就是那个瓶的志向是从瓶子从外镜瓶那边过来的。好，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志向是，那唯识中就是说，如果瓶的像是从那里过来的，那就跟这边完跟心这里完全没关系嘛，更不要说你的习气种子了。他的相本来就在那里，不是吗？
对。
那你执平眼视是在等在这里，一旦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镜子照到他的时候，那边志向就从那里过来，然后你就产生一个执平的眼视，对不对？如果照到的是你的根眼根上，那这样子平的志向完全就是从那里过来的，跟你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边只是有看到没看到的差别而已，对吧？好，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只能是外境啊。
嗯，
那我现在说它那个相不是从那里过来的，如果是从那里过来的话，那个相本来就在那边，
对
吧？
对
对
对。
那哪个心思去照它，不是应该都知道它是啥吗？它是以它自体性成为执平分别心的单轴处，换句话说，它是以它自体性变成是平直的。
嗯嗯对。
大富士是以它的自己不共的体性变成是平直的嘛？那跟哪个心照它一点关系也没有，跟哪个心安利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样子不是哪个心去照它都要说它是平直吗？即使还没有去帮它取名字以前，那既然平的志向已经在那里了。那就跟取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因为取名是谁做的？心做的啊，都已经说他的自信跟是在那里，本来就在那了，跟心没关系了，那就跟取名不取名一点关系都没有嘛。那不管取名前、取名后，还是不管哪个心，一个阿多啊，还是一个台湾人，还是哪一个非洲土人什么的，去对着那个大富士都会说哦，平直。不管怎样，就是如果他本性就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说他可以破外境？
嗯，
因为你要回想一下，经部中讲的志向是从哪里射到那个演示的？
嗯，
他在否定这件事情，跟心完全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被否定以后，那他就只能是跟完全跟心有关了，他不能是个半吊子，你知道吗？半吊子会更麻烦，到底就一半是那样，一半就是说他既有自己不共的体性成为平。然后又是因为心这边的关系它才变成平，你这样等于是你要想更多的话去把它讲通，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我自己想到的是这样啊，所以他会说靠着明权觉如这样的正理就可以破外境，可能要去想一下金部想的那个志向从哪里来，然后他在主角那条路志向不可以从那里来，志向绝对是跟心这里有关系，他不能跟心没有关系。好，那跟心是怎么有关，那另外再去讲嘛。好，那中观中有中观中的讲法，唯识中有唯识中的讲法，那又都不太一样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讲一个什么，唯识中他认为啊，依他起其相如幻，
其相，其那个相吗？他的
相，目目相，
依他起
他的相，其相如幻，自相的相，其相如幻，如幻化的幻，然后下面写个刮符梦玉，如幻什么意思？你就用梦玉去想，唯识中最喜欢的梦玉，像做梦一样哦。依他起其相如幻，怎么个如幻呢？就如梦玉啊。刮符外面有逗号，然非无实，也就是整句念下来，依他起其相如幻，然非无实，但是它不是没有实有，然非无实，它不是无实，它不是非实有。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生果的功能故，已有生果功能故，它是这样讲过去的。那你就可以猜想一下，这个实指的是什么？这样，比较像是经部中下面一下讲的那种，圣意能做功用那种。好，嗯，很妙。好像差不多了，其他还是不要抄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抄完了哈，我先不用抄了。依他起啊，他有所谓的离于言说，就我刚刚讲离于言说的依他起，依他起他有一个离于言说的自信，他的自信是离于言说的。好，那个离于言说的自信跟取名没有关系，这样可以吗？
嗯。
哦，所以才叫离于言说嘛。
嗯。
所以。离于言说的依他起，他的那个体性啊，是跟取名没有关系。透有取名才有那种自信差别，那些都是名言安立而有的，都是由名言这边安立之后才产生的，这样子，可以吗？哦，这个可能要自己要想办法去想一下。那这样子，凭这个依他起，什么是他离于言说的自信呢？我觉得这个好难想象哦。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跟大富士，就大富士跟平民紧紧的粘在一起了嘛，然后我们就是限它为瓶子嘛，对吧？然后你要去想象一个这个东西，它剥除了一切跟分别心、名言、声音、符号等等有关的内容之后，还剩下的那个离于言说的自信到底是啥嘞？ 那我们有办法认识他吗？假设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之前，然后眼视看到了一个啥，那时候那个眼视有证得这个依他起的离于言说的自信吗？例如他看到了一个傻傻，那是一个依他起好了，这个眼视有证得他离于言说的自信吗？有吗？就因为他必须把依他起讲得很实，然后才在他上面架构所谓的原成实或所谓的片剂所值嘛。然后依他起这个很实的东西，他必须要有一个离于言说的不的体性，他不能整个都是一些依于言说而产生的一些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构成所谓这个依他起，就是这个瓶子或这个什么，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实完全跟言说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所以他才可以去说他有他自己不共的体性。可是这就是唯识宗很妙的地方，可是他又说他是习气种子所化现，就一切法都是习气种子所化现的。但是这里面呢又可以分一个有自己不共体性的和没有自己不共体性，要靠名言去安立才会有的。然后在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就说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啊，你都一切法都是习气种子化现，怎么还会有那种不是名言安立出来的内容呢？但是对唯识宗来讲，是名言安立而有跟是习气种子所化现这两个概念是不等同的，范围也不一样大，这样可以吗？听懂了吗？他没有说因为说一切法都是习气种子所化现，因此他就说一切法都是名言所安立的，可没有，并没有。他虽然说一切法都是心的体性，但他没有说一切法都是心所安立的，心都是心名言中名言所安立的，他没有这样讲哦。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那不管，就是用这个麻烦作为那个唯识宗的结尾，大家有机会再想想这样。好好好，下一堂就秩序派了。